以赛亚书第34章逐节注解导读。列国啊，要近前来听，众民啊，要侧耳而听，地和其上所充满的，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，都应当听。近前来听，侧耳而听，原文都是强烈的祈使语气，是命令地上的万民和一切受造之物都近前来听，表明此时已经到了最后审判的时候。神已经呼召，你们远方的人当听我所行的，你们近处的人当承认我的大能，而回应呼召的人也已经在神面前站经认罪，得蒙赦免。但地上仍有许多人不听恩典的呼召，对神的话语置若罔闻。现在这些人已经没有选择听或不听的自由，不管他们听不听，最后的审判都要临到了。34至35章预言弥赛亚国度的降临，34章是神对世界的审判，35章是神的百姓第二次出埃及。这些预言都将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应验。本章原文用因为分成交错对称的五个部分。 A. 呼召列国聆听神的宣判。 B. 宣告神对天地的审判。 C. 神要审判以东。 B1. 宣告神为西安报仇。 A1. 邀请万民宣读神的命令。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，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，将他们灭尽，交出他们受杀戮。被杀的必然抛弃，尸首臭气上腾，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，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没，天被卷起好像书卷，其上的万象要残败，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，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。二至四节预言神审判天地，这审判是因着神的圣洁所发出的愤恨。神固然是恨恶罪，爱罪人，但罪人若拒绝福音的呼召，与罪就不再有分别。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要按照罪行接受审判，尸首臭气上腾。灭尽原文的意思是完全的奉献，完全的毁坏，与进迦南时经常提到的进行毁灭、灭绝尽境和进行杀灭是同一个词，表明这是一场圣战，一切战利品都要完全奉献给神。生命是一件礼物，而不是一项权利。生命的延续与否，完全取决于人与生命源头的正确关系。神所创造的生命，最后都将回到神那里去交账。第三节预言地上将发生人与人之间的灭绝性战争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。第四节预言受人膜拜的天上的万象将有重大改变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，日头就变黑了，月亮也不放光，众星要从天上坠落，天势都要震动。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，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，要施行审判。耶和华的刀满了血，用脂油和羊膏，公山羊的血，并公绵羊腰子的脂油滋润的。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，在以东地大行杀戮，野牛、牛犊和公牛要一同下来，他们的地喝醉了血，他们的尘土因脂油肥润。 五至七节预言神将审判以东，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，指神已经审判了天上的万象。我的刀比喻神的审判。以东是雅各的孪生兄弟以扫的后代，以扫是依靠自己贪恋世俗的代表，而以东与以色列的关系就像肉体生命和属灵生命一样，如影随形，纠缠不清。他们也蒙神的恩典，但却抵挡神，敬拜偶像，阻挡以色列人进迦南。波斯拉是以东扼守王道的重要绿洲和堡垒，代表以东。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，意思就是在以东地大行杀戮，世人将像祭牲一样被宰杀，生命回到赐生命的神那里。血、脂油都是祭牲中必须完全归给神的部分，比喻在审判的时候，神会收回属于他的最宝贵的生命。羊羔、公山羊、公绵羊可能代表地上的普通的人或弱国，野牛、牛犊、公牛可能代表地上有权势的人或强国。将来地上的列国和万民无论强弱都要作为祭物归给神。野牛可能是17世纪以后已经灭绝的原牛，体型很大，在圣经中是力量的象征。在最后的审判里，以东最适合代表普世神所咒诅的民，因为一，以东长期与百姓征战，但真正制服过以东的只有大卫。因此先知以西结在预言未来的大卫时，接着就预言对以东的征服。以赛亚预言了弥赛亚君王的荣美之后，接着也预言对以东的审判。同样，只有当基督在人里面作王的时候，才能真正制服我们的肉体。二，以东与百姓长期为仇，充满苦毒。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，以东人说拆毁拆毁，直拆到根基，成了敌对西安势力的代表。因此当神为西安报仇的日子，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，你怎样行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。三，神早已向利百加预言，两国在你腹内，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，这族必强于那族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因此当雅各的家重新蒙神建立的时候，以扫的家必要被神拆毁。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，为西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。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，尘埃要变为硫磺，地土成为烧着的石油，昼夜总不熄灭，烟气永远上腾，必世世代代成为荒废，永永远远无人经过。鹈鹕见猪却要得为业，猫头鹰乌鸦要住在其间。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、混沌的线砣拉在其上。以东人要照贵胄来治国，那里却无一个，首领也都归于无有。以东的宫殿要长荆棘，宝帐要长棘藜和刺草，要做野狗的住处，鸵鸟的居所。旷野的走兽要和豺狼相遇，野山羊要与伴偶对叫。夜间的怪物必在那里栖身，自找安歇之处。箭蛇要在那里做窝，下蛋、抱蛋、生子、巨子在其影下。药鹰 各与伴偶聚集在那里。八至十五节预言神将为西安报仇，九至十一节描述以东的地将永远荒废，十二至十五节描述以东的宫殿将彻底废弃，人在地上的一切建造和依靠最终都将归于无有，了无痕迹。石油指沥青，硫磺烟气永远上腾，都被用来描述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毁灭，象征神的审判。箭珠原文可能指豪猪、刺猬或一种水上的猛禽。夜间的怪物是传说的怪物，箭蛇不能确定是什么动物。十一至十五节所列出的十二种动物，除了野山羊，都是不洁净的。准绳、线砣都是用来测量的工具。空虚、混沌，原文就是起初创造时的空虚混沌。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、混沌的线砣拉在其上，暗示审判之后将有新造，神将给受造之物重新分配产业。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，这都无一缺少，无一没有伴偶，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，他也为他们研究，又亲手用准绳给他们分地，他们必永得为业，世世代代住在其间。十六至十七节邀请万民宣读神的命定。耶和华的书可能比喻神为以东写下的命运之书，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，可译为因为主的口已经吩咐。先知邀请万民查考宣读神对以东的命定，看看将来是否会一一应验，因为凡是神的口所吩咐的事，连最微小的细节也都无一缺少，甚至连那些不洁净的飞鸟与走兽都会由他的灵将他们聚集，一一配对，并由他亲手用准绳给他们分地。他也为他们研究，就像过去给以色列人分地一样。口、灵、手这个顺序强调一切都是神自己亲口应许，亲手成就。神是历史的主宰，不必依靠任何人和势力的帮助，因此他的百姓也应该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，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